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2016年2月6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早晨7点整。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正式预告将要发射洲际导弹消息之后，美国与韩国进一步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合作推进联合国制裁朝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电话讨论，习近平同意谴责朝鲜，并坚持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朝鲜半岛不能有战争。台湾南部今天凌晨发生里氏6.4级的大地震，对当地包括邻近的台南市造成比较严重的灾情，全台湾动员救灾，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国家也提供援助。地震专家说，台南地震规模相当于2颗原子弹。香港铜锣湾书店包括桂明海在内多人被中国内地警方拘禁事件，据传起因是桂明海等人筹备在深圳设立禁书寄送办事处而出师。传说中的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的禁书内容荒诞，不过中国官方为了禁封并严惩涉案者而越境抓人，反倒惹人怀疑是真的。中国有可能成功收购美国芝加哥股市，中国买下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的谈判接近尾声，需要美国证券监督机构批准。中资收购美国芝加哥交易所有望促进中国增长企业在当地上市。德国情报机构第一次正式提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达伊沙派遣了武装分子假扮难民潜入欧洲。
LFE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由本台记者小山编辑主持。
朝鲜正式预告将要发射洲际导弹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与韩国进一步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合作推进联合国制裁朝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了电话讨论，习近平同意谴责朝鲜，并坚持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朝鲜半岛不能有战争。据韩国通讯社韩联社报道说，韩国总统朴槿惠昨天晚上9时应邀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就朝鲜第四次核试验、朝鲜试射计划、应对方案、朝鲜半岛局势、韩中关系发展方案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在时间长达45分钟的通话过程中，朴槿惠呼吁中国方面对联合国安理会制定并通过强有力的对朝制裁措施给予支持。根据韩中双方商定的内容，青瓦台没有透露习近平电话中的发言内容。青瓦台有关负责人对此表示，中韩双方在互相谅解的情况下，就以本国领导人的发言内容为主，公开通话情况达成了一致。韩国官方报告的消息说，朴槿惠在电话中强调，朝鲜发起的挑衅对朝鲜半岛、东北亚以至全球的和平构成威胁，这次国际社会应该及时采取行动，向朝鲜释放强烈的信号，促使其改变态度，如联合国安理会制定并通过强有力切实有效的制裁措施。朴槿惠说，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并且拥有应对朝鲜问题的多种方法，希望中国方面积极协助国际社会强力制裁朝鲜。2月2日，朝鲜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机构发射通报了发射计划，称依据国家宇宙开发计划决定发射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发射日期在2月8日至25日之间，发射时间在平壤时间上午7时到12点之间。中国官方公布习近平与朴槿惠电话内容。据韩联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5日官网上发布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同韩国总统朴槿惠通了电话，习近平在通话中表示，半岛不能有核，也不能生乱。习近平强调，中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定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的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这符合中国、韩国在内的东北亚各国的共同利益，半岛不能有核，也不能生战乱。 台湾南部城市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了里氏6.4级的大地震，对于当地包括邻近的台南市造成比较严重的灾情，灾情最严重的台南市全台湾动员救灾，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国家也提供援助。地震专家说，台南地震规模相当于两颗原子弹。据路透社说，台南地震以后，全台湾动员现场救灾与物资援款同步进行。台湾总统马英九已经表示，中央将加入救援的行列。新当选后任总统蔡英文今天也举行救灾商讨会议。台湾没有传出余震的报告，目前台南地震死亡人数有7人，被救出的伤者近500人。台湾北部城市包括新竹科学园区以及人口稠密的台北市和台新北市，因当地地震规模较小，没有传出灾情。据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台湾南部地区6日凌晨3:57发生的规模6.4级地震，地震规模如同两颗原子弹，多处楼房倾塌。中央社引述南韩亚洲经济今天指出，这次台湾地震震央位于高雄市的美浓区，震源深度为16.7公里。云林县草岭的最大震度达6级，高雄、屏东、台南、嘉义等地的最大震度均为5级，而台北有明显的震感。此次地震由旗山断层错动而引起，地震震撼台南，造成当地24处古迹受到不同程度的毁损。地震专家说，台南地震属于地表断层下的震动，震层深，对地面震撼较小，从而避免了重大震灾。关于台南地震的救灾情况，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天是小年夜，凌晨3:57，台湾南部发生瑞士规模6.4的地震，最大震度6级。到记者截稿为止，灾区共有7个人死亡，437人受伤。灾情较严重的台南市，全市共有9栋大楼倒塌，5栋倾斜。台南市曾文溪以南的38个行政区全部停止自来水供应，影响40万户，台南市民这个年不好过了。这起地震震度最大的是云林县草岭的6级，其次是嘉义、台南、高雄、屏东5级。北部地区包括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几乎没有感觉。大陆海协会今晨致函海基会表达慰问，随后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亲自致电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表达关切，并表示愿意提供协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向台湾表达愿意提供协助。总统马英九对大陆及各国的关心援助表示感谢，已经责成行政院和地方政府评估是否需要境外协助救援，并由国防部长高广奇陪同搭乘总统专机前往台南勘灾，行政院长张善政也协调军方救援，主持救灾行动。这次地震最触目惊心的是台南市17层的围冠金龙大楼倒塌，整栋大楼往前倒下180度，从直立变成横躺在地上，而且破裂成一块一块。初步了解，钢筋没有绑好，可能涉及偷工减料。光是这栋大楼里就有4个人死亡，58人受伤。目前返乡过年的民众搭高速铁路到台中之后，必须转搭一般铁路火车南下。高铁公司目前正在抢修路线，傍晚已经抢通到嘉义。明天除夕的返乡高潮将使交通状况面临考验。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台南地震引发国际关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台湾当局问候灾情，并建议提供救灾援助。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安倍致电马英九慰问台南地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6日上午致电台湾总统马英九，对台湾南部发生地震表示慰问，并对地震中蒙难者表示哀悼。安倍首相在电文中写道，惊悉台湾南部遭受大地震并蒙受重大损失，令人痛心，对蒙难各位仅表衷心的哀悼，对遭受损失的人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准备为此提供一切所需援助。另据报道，以日本广岛县为据点的 NPO 法人 PWJ 开始准备派遣救难犬和10名救援队员，并根据当地救援及受灾情况，在6号内进一步修正救援队活动范围。 P WJ 担当宣传的职员表示，将以被困在倒塌建筑物中的人数和当地救援人员是否充足为标准决定救援规模，目前正在紧急确认能够搭乘救难犬的飞机的运航状况。PWJ 在去年8月13号台风袭击台湾时，曾派遣救援队到台湾，在当地的消防和沙土崩塌现场等搜索失踪者。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RFI 中国央行星期六发布了2015年的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适时预调微调，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路透社报道，中国央行表示，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同时债务水平还在较快上升，经济金融领域风险暴露增多，解决好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特质没有改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将有望进一步提高，促进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但是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债务水平较快上升，报告说要进一步完善调控模式，强化价格型调节和传导机制，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着力解决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报告说，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组织实施好宏观审慎评估，保持适度的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根据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完善中央银行抵押品管理框架，调节好流动性和市场利率水平，促进货币市场稳定，从量价两个方面保持货币环境的稳健和中性适度。
香港铜锣湾书店包括桂明海在内多人被中国内地警方拘禁事件，据传起因是桂明海等人筹备在深圳设立禁书寄送办事处而出师。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据中共禁书作者之一的刘璐披露，巨流出版社老板兼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被中国大陆当局扣留，原因是他在大陆秘密开设了一个禁书的寄送办事处，而并非因为他出版一本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书而闯祸。传说中的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的禁书的内容荒诞，不过中国官方为了禁奉而严惩涉案者，越境抓人，反倒惹人怀疑是真的。根据郑书记报道说，疑因导致铜锣湾书店五人被中国大陆禁锢的禁书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的内容五日曝光。据苹果日报报道说，该书虽然极具爆炸性，但情节多处与事实不能吻合。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获悉书的内容后感到该书荒诞失实，却反问该书内容根本没人相信，为什么因此还要越境抓人？你真如此紧张，反而让人觉得，难道书里的内容是真的？一封疑似中国田径长跑的马家军昔日联名信曝光，揭露中国体育界禁药丑闻，国际田联表示将做出调查。据路透社报道，对于近日曝光的昔日十位中国田径选手的联名信，揭露马俊仁1990年代操纵旗下的运动员系统性的使用违禁药物的丑闻，国际田联星期五宣布将会调查该信件的真实性。中国网络腾讯体育近期第一次曝光了这封21年前签署的联名信，其中签名者包括曾经赢得奥运会金牌并至今仍然保持女子3000米和 1000米两项世界纪录的王军霞。路透社报道这一消息时说，无法独立证实该信件的真实性，也没有能够联络上王军霞或马俊仁证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胜选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可以选择下任总统，但是按照缅甸现行宪法，昂山素姬无法担任总统职务。民盟想改变这一点。接近相关过程的议员和外交官说，在民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之后，从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与昂山素姬1月26号会面以来，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议员首次出席联邦议会会议时，缅甸军方的将军们则在议会大楼附近的军方总部开会。昂山素姬领导的民盟与昔日的宿敌军方在公开的议长选举中握手。与此同时，缅甸最具权势的政客们在幕后筹划如何治理缅甸。缅甸管理委员会成员对记者说，我们的当务之急包括修改过时的与现行不符的法律，缅甸的宪法也需要修订。缅甸军方到现在为止坚持说不希望改变宪法，而且不会支持昂山素姬担任总统。昂山素姬发出强硬措辞，说他将凌驾于总统之上治理国家。去年11月大选后，公发党的议员图拉昂寇在接受 BBC 采访时提出了暂停宪法第59条 F 条款的想法，认为这是绕开修宪而使昂山素姬成为总统的可行的办法。图拉昂寇认为暂停不是取消，就像暂停经济制裁并不意味着取消经济制裁一样，暂停还有恢复的可能性，所以从程序上看，暂停也不是修宪，不必得到 75% 以上的议员支持，而只需要得到 50% 以上的支持即可。民盟的法律顾问寇尼表示，尽管暂停宪法第59条 F 条款从程序上来说会十分复杂，但是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新议会需要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起草宪法修正案，并且在上届总统吴登盛4月1号下台前获得他的批准。根据缅甸媒体《伊洛瓦底》杂志2月3号报道，一份关于暂停宪法第59条 F 条款的提案很有可能在下周提交到新国会的首次全体大会上。按照日程，人民院和民族院合并成为联邦议会，首次会议将于2月8号召开。伊洛瓦底杂志援引了两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民盟议员的话说，两人都表示这项暂停议案将于近期提交到国会。现在一些驻仰光的外交官说，敏昂莱可能会做出妥协以换取昂山素姬承诺他不会侵犯军方的巨大经济利益，也不会寻求对军政府统治时期的暴行进行报复。这些外交官说，此举可以粉饰敏昂莱的政治过往，也可以将重整国家的责任推给昂山素姬。几十年来的民族冲突让缅甸陷入分裂与贫困。一位因事涉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西方外交官表示，如果不让昂山素姬担任任何官职，他就可以自由地发号施令，却不需要承担日常治理国家的责任。纽约时报星期五援引民盟的两名高级成员说，与军方的谈判包括一项可能的协议，可以允许昂山素姬担任总统，而作为交换，军方可以获得政府高级职位。纽约时报并且说，谈判的细节不明确。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广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不尽相同，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 欧洲面对反对难民党派抬头的报道标题。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关注的重点是法国前预算部长卡于扎克逃税一案将在下周开庭的消息。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议题则围绕南苏丹持续了两年的内战的话题展开。欧洲面临的难民大潮导致一些国家的民粹党派有所抬头。费加罗报指出，从瑞典到意大利，随着难民大潮的涌入以及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扩张的担忧，极右翼势力正在抬头。面对难民危机，欧洲各国在过去的十多个月表现出一筹莫展，各地的激进和民粹主义情绪日增，传统政党正在为各自的生存而挣扎。作为接收难民的首要国度，最近五年来，瑞典种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的影响力倍增。德国新政治运动团体德国新选择在反对默克尔的运动中壮大，正在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则打算在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利用难民危机这张牌。从丹麦到匈牙利，各执政党均在想方设法地试图坚持某些理念。法国前预算部长卡于扎克逃税丑闻一案将在下周一开庭审理。解放报指出，法国前预算部长下台三年之后将在周一出庭受审，不过这一案件可能很快便会被人们忘记。发生在南苏丹的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十字架报突出报道了位于该国西部班提乌难民营的悲惨状况。该报指出，发生在苏丹的内战持续了两年，已造成5万人死亡，160万人背井离乡。国际社会努力从死神手中救出部分民众的行动正在继续。此外，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艺术家艾卫卫在巴黎高级百货公司 Le Bon Marché 举办展览的选择，成为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今年1月16日开始，艾卫卫在 Le Bon Marché 百货公司举办以儿戏装置艺术为主题的展览，展览将于本月20日结束。十字架报指出，艾卫卫的展览在这座著名的百货公司内举办，是这位叛逆艺术家的一个颇为令人奇怪的选择。首先，艾卫卫选择此一想象的空间是为了缅怀他的父亲诗人艾青。1929年至1932年间，艾青曾在巴黎生活过，对巴黎大的百货公司印象深刻。艾卫卫表示，巴黎如今的百货公司与他想象中的，也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百货公司的模样相距甚远。他的展览打破了以传统风格为主调的空间表现形式。艾卫卫的展览体现了两种风格，在百货公司内部展示的主题是中国古老神话《山海经》中动物形象的神话主角。在百货公司临街的橱窗内，这位叛逆的艺术家展示更多的则是现实。十字架报报道认为，艾卫卫之所以能够接受与一个品牌或一个商业地点展开合作，表现了他希望自由的愿望。这位艺术家始终致力于政治上的投入，目前关注更多的是难民问题。为了对丹麦有关没收难民财产的法令表示抗议，艾卫卫于1月27日宣布取消原本预定在丹麦的展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江峰发自曼谷的报道。
听众朋友，当今混乱复杂的中东局势已经波及世界各地，导致安全动荡。近日来，地处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又趋紧张。北韩本月初扬言将发射卫星，消息严重刺激国际社会。谴责之余，多方猜测北韩其实准备试发飞弹，射程范围涵盖南韩，可抵及日本。国际各方唯恐北韩一举失控，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必将荡然无存。北韩官方通讯社2号发布消息，北朝鲜将在2月8到25号期间发射承载卫星的火箭。消息引起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强烈反弹。南韩媒体透露，北韩政府向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报备发射卫星的消息，称将在2月8到25号期间，平壤时间上午7到12点，发射一枚地球观测卫星，名为光明星。媒体观察指出，光明星的发射日期接近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生辰纪念日2月16号。北韩曾在1月6号进行氢弹爆炸实验，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此番宣布拟发射卫星，引起西方媒体的集体质疑。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认为北韩实际上是在进行导弹飞行实验。日本共同社援引美国华盛顿消息称，美国的军用情报卫星发现位于北韩西北部的东仓里发射台出现异常情况。自2月4号以来，发射台与燃料仓库附近的人员和装备移动日趋频繁。美方研判，北韩已开始填装燃料。日本媒体则报道，在东仓里的西海卫星发射场内，已经设置了3段式远程弹道飞弹，或已经开始注入燃料。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快可在本周初进行发射。对于北韩发射卫星的日期，泰媒体引述美国华盛顿消息称，据美国情报人员判断，北韩可能在7号美式足球联赛超级杯举办时发射承载卫星的火箭。这场超级振奋人心的体育盛事预定在东美时间7号傍晚6点半举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3月6号对外宣称，北韩成功地进行了氢弹爆炸实验。如今北韩再次宣称要发射火箭，使得南韩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加倍令人担忧。据泰国媒体报道，备受威胁的南韩领导人朴槿惠已于本月5号分别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朝核问题通了电话。中美双方均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表达出一致意见。美方希望国际社会加强协调，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中方则坚持本着通话与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致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泰国朱拉大学学者苏拉查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认为，根据目前形势来进行研判，2016年必定是动荡的一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剑拔弩张，导致原本动荡的中东局势愈加陷入混乱。近年来牵涉东亚安全局势的重要因素，北韩表现得越来越喜怒无常。如今不管国际社会承认还是不承认，北韩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北韩之所以不时地炫耀核装备，估计是要提醒国际社会冷战结束了，但北韩还处在冷战状态中。如今要想让北韩走出其所处的意识状态，恐怕连始终庇护北韩免受国际制裁的中国都束手无策。原因是北韩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做事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牌。据悉，北韩拟发射卫星的消息是在北京特使武大伟抵达平壤当天对外公布的。这是北京高官在上月北韩进行氢弹实验后首次造访平壤。北京特使此行的任务之一就是劝说北韩回归解决朝核问题的6方会谈。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朝鲜正式预告将要发射洲际导弹消息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电话讨论。美国媒体透露，朝鲜可能完成填装燃料程序，等待导弹升空。台湾南部城市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里氏6.4级的地震，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国家也提供援助。中国央行发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香港铜锣湾书店包括归海民在内的多人被中国内地警方拘禁事件，据传起因是桂明海等人筹备在深圳设立禁书寄送办事处而出事。一封拟似中国田径长跑的马家军昔日联名信曝光，揭露中国体育界禁药丑闻。 中国有可能成功收购美国芝加哥股市，此举可以推动中国企业在那里上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任命了5名副行长，美国失业率下降到8年来的新低，为4.9%。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索菲编播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请您介绍一下。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春运互联网加突破，指尖上提升国家竞争力。今年中国的春运由于互联网加的实践而突破，民众得以更方便的方式出行，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回家路。中国6.88亿的网民，将近4亿的 4G 网络用户，使得互联网渗透到民众的生活。网上购票、二维码检验、网上招车拼车、互联网巴士等指尖上的作业，大大提升了春运的效率。近年铁路线上售票提高到60%以上，系统支付能力也达到了去年的2倍以上，都显示了互联网加的威力。
每年春运黄牛票都是个大问题，今年黄牛票情况有改善吗？
尽管实名制杜绝了车站的黄牛票，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黄牛党也追求互联网加，在网络上找到买卖车票的利润空间，在灰色地带中赚法律的控制。在铁路购票网站12306实行实名制买票后，新一代的黄牛也能透过认证买到车票，他们有着线上线下的合作网络。
虽然互联网的普及方便了民众，但是否有些对互联网不熟悉的民众因此而受忽视呢？
是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熟悉网络，抢购车票没有问题，但比较年长的农民工则往往面对数字鸿沟，无法进入网络的世界，他们在网络购票中没有经济能力购买那些便捷的高铁车票，而只有在等待那些被抢购的绿皮车，甚至是在上海等大车站露宿，因为他们住不起车站附近的旅馆。
春运期间是否有些比较特殊的出行方式？
是，摩托车大军是春运一道奇特的风景，不少返乡的工人躲开了火车站的拥挤人流，自己上路组成了小编队，浩浩荡荡骑上归途。他们善用手机的 4G 网络，在沿途彼此紧密联系，而百度地图等软件的导航更是旅途的必备。他们回乡的距离往往从300多公里到900公里，一般都在1000公里的半径之内。他们的目的地从邻近的广西到湖南、湖北、贵州，远至四川，涵盖了神州大地的半壁江山。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日本天王名人与皇后访问菲律宾，向二战的阵亡者慰灵。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的祖父曾经是日治时期菲律宾的众议院议长，而他的母亲前总统阿奎诺夫人也与日本友好，而阿奎诺三世本人去年也曾经访问日本，亲自邀请日王访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利用天王出访之机，进一步推进与菲律宾的合作，制衡中国。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极大地改善了广大民众生活的同时，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世风日下却不容忽视。旅美作家、政论家陈破空先生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中，通过大量事实和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由。该书自2015年11月在台湾出版之后，台湾读者反应热烈， 海外华人踊跃订购，短短一个月就三次印刷，足见该书受到欢迎的程度。本台采访了不久前才结束台湾行程回到美国的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您在书中揭露当今中国人弄虚作假、造假成风，假冒伪劣产品和黑心食品层出不穷，害人不浅，这种普遍的造假现象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怎样的关联？
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大家都知道都是一党专政，不允许监督和批评，而且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呢，就导致这个领导人或者说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以谎言治国，而且甚至造假。如果说连像国家项目，像这个奥运会或者是世博会或者是春晚，他都会造假，都会去模仿抄袭剽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都知道中国有成语叫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那对整个国民的影响是非常深重的。因为这60多年来都是这个状况，上面是谎言治国，下面是弄虚作假，说在中国社会啊，这种假冒伪劣产品是层出不穷，尤其是黑心食品，这些例子都不用多举，像这个牛奶掺三聚氰胺啊，或者是这个鸡鸭肉给注水，现在中国的国民啊，尽管经济发展，都觉得吃东西不放心，喝水不放心，甚至空气都不放心，说整个国家就弥漫在这种状态中。而中国人呢，过去呢就是老是陶醉于自己说有个四大发明啊，中国古人。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人爱迪生一个人就有1000多项发明，究竟中国人的长处在哪里呢？中国人的长处没有放在发明上、创造上，而放在了这种抄袭、剽窃、盗窃、造假。如果说这个人类有一个造假奖，比如说诺贝尔造假奖，那么可以说整个这些奖项都为中国人囊括。而德国有一个哲学家荷尔德，早在18世纪啊，他就说优秀的品质像诚实和善良不可能存在于专制制度，只可能存在于这种共和制度中，说制度啊起很大的作用，因为那种专制制度啊，它就是以一种不道德的价值观出现的。那么这种不道德，它就催生了社会不道德，它不可能这种不道德的价值观来催生一个道德的价值观。说中国人这种造假跟制度啊是有紧密那个因果关系的。
中国人历来自诩为龙的传人，并为之自豪。在您的笔下，当今中国人已经沦丧，不像龙的传人，更像鼠的传人。这样的论断从何而来？
对，中国人都说是龙的传人，这是一个很好听的说法。但是我们都知道，龙是一个不存在的动物，是中国人的臆想。中国人还说龙凤呈祥，其实凤也不存在。我倒不是说论断中国人是鼠的传人，我倒是说更像什么？因为说龙的传人是一个比喻，那么说鼠的传人也是一个比喻。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中国人是到海外来的，不加形象也好，在中国的这种生存状况也好，官场内的官场外的，都处在一种经常是给人的感觉是偷奸耍滑啊，无孔不入，但是呢生存力却很惊人，见钱眼开。所以这种生存力呢，惊人的生存力啊，就使人联想到这种鼠类。你看老鼠类，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郊，在户外还是室内，地铁场所还是其他的这个垃圾场，它都会出现它的身影，就生存力很惊人。它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就是偷奸耍滑，无孔不入。那么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表现达到了这么个程度，像到美国来偷玉米种子啊，和盗窃他国的这种产品技术啊，甚至是大规模的抄袭啊、照搬盗版，这些现象呢，使中国人呢好像生存的还不错，还能生存下去。所谓30年间创造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没有得到的东西，那是因为不需要发明创造，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偷过来就行了。说这种生存能力的确很强，但是这种邪恶的生存能力，人家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说中国人在世界上不受欢迎，恐怕是在这方面需要反思。
近年来呢，中国人盛行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整个社会变得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这究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人的信仰出了问题？
对，表面上来看呢，好像中国人的经济发展好带来金钱意识，然后中国人就只认金钱，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从发展到发达的过程。但是别的国家，像西方国家，它毕竟有宗教信仰，在知道有天堂和地狱的差别，说人们还有道德观念的约束，不至于干出那种没有底线的失德的事情，不至于造出那种黑心食品来害人。但是中国人却不同，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而这个无神论呢，是这个官方主导的。如果有人有宗教信仰，那么官方还要去镇压、去迫害。信仰上帝也好，信仰神也好，他会促使人做好事，促使人做好人，心存善念，这个有德而为。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无神论，那么这个人就没有信仰了，没有天堂，不怕下地狱，也不在乎进天堂， 那么这样一种人呢，他就完全是物化的动物。做这种物化的动物啊，他就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无孔不入啊，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还外国的报章也说到了，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但是金钱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就中国人信钱。如果金钱成了唯一的信仰，那显然就是说这个见钱眼开啊，唯利是图，整个民族堕落为一个物化的民族。说这种不是说跟经济发展有关，有一点关，但是最重要的是跟信仰有关，跟中国社会普遍缺失的信仰有关，跟普遍缺失的宗教情怀有关。我想中国人如果能够重建道德的话，其中一个途径是重建信仰。
您在书中特别提到，中国官场盛行通奸和淫乱，性贿赂泛滥成灾，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历史的传承，还是当今中国官场特有的现象呢？
对，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国人的性观念呢，的确是有些问题，比较负面。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一些话叫万恶淫为首，或者说叫做这个新天女灭人欲，但实际上是人欲是不可能灭的。那么在古代呢，其实告子就说过，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吃饭和性都是人的本性，本来这是人的本性的事，但是却被中国人扭曲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本书叫《金瓶梅》，这个呢就写到了中国人对性的理解。为什么说这个万恶淫为首呢？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淫比凶杀比那种腐败更厉害，而是说有的这个中国人这种淫乱呢、跟这种腐败啊，跟这种凶杀谋杀权力斗争都连接起来了。而金瓶梅写的是北宋年间的故事，那都是1000年前的故事了。但是呢，今天的中国社会比金瓶梅还要金瓶梅，今天的中国官场盛行通奸和淫乱。那么每一个官员如果说因为腐败而落马，都会揭发出说多少人多少女人通奸，甚至女官员被拉出来也说是这个跟上级下级通奸。说这种淫乱的现象直接腐化了中国的社会风气，说中国社会呢就成了一个大家都是分裂人格。一方面比如说开妓院是不合法的，法律是国法不容，但是遍地都是妓院，而用别的名声来掩护，什么按摩店啊、发廊啊、什么减压会所啊等等，这种妓院成了地下妓院，而嫖客跟妓女的活动成了地下活动。另外呢，领导人也是这样，就像毛泽东时代号召要扫荡旧社会的污垢，扫除妓院，但是他自己却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啊大肆的淫乱，宠幸这些以文工团员的名义，以秘书啊、以工作助理的名义等等，留置大量的女人，恣意玩弄。所以当全国人民都清心寡欲的时候，毛泽东一个人却纵情声色，当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自己的纵情声色也达到高潮。这种上行下效啊，这个可以说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这就直接的腐蚀了官员。所以一到中国这个经济发展起来，权钱勾结、权钱交易，其中还有个权色交易，这些官员的腐败必然伴随着淫乱。由于官场这种淫乱，也就直接影响了民间的风气，直接腐化了民间的风气。说这个社会呢，就重演了金瓶梅，而比金瓶梅的灾难还要深重。所以中国人这历史传承是有，的确是有些对性的负观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当今这个不受监督、不受制衡的制度，权力不受这个约束的这种无法无天的官员，这种腐败淫乱啊，造成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毒化。中国这个社会风气啊，现在是达到这么一个程度，叫做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所以说在金钱上来说，只要是有钱那就是大爷，在生活上来说，甚至女人多甚至是个本事，甚至是这个一个男人有很多女人那是更大的本事，一个女人有很多男人大家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看到像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徐才厚跟薄熙来，据说是共用一个女人，所谓民歌天后汤灿，他们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广州市委书记跟吉阳市委书记也共享一个情妇叫陈平，这个情妇还给他们各生了一个儿子。中国古人讲知耻者近近乎勇，现在的这些中国这些官员已经完全不知耻，就是不知廉耻。这种惊奇耸动的故事这种官场现行记在其他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中国官场这种荒淫、这种淫乱这种通奸的程度可以说古今中外都难以企及，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
好，谢谢陈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汉双语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e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l'architecture dans Paris, surtout les églises, bien sûr. Et en fait, j'aimerais savoir, c'est quoi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église, une cathédrale et une chapelle ?
David 是来自南苏丹共和国的英语教师，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我与他此刻站在位于巴黎市中心大唐广场旁的圣厄斯塔什教堂门前。Bonjour David.
Bonjour.
Ici, nous sommes en face de l'église Saint-Eustache.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tte église ?
C'est une très belle église. Et, je suis jamais rentré, mais ça m'intrigue beaucoup.
On y va ?
On y va.
大卫的迷恋巴黎古建筑，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教堂有几种不同的称呼，比如 une église 或 une cathédrale，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将拜访尼格尔森神父，请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Père Nicholson, ici c'est très calme. On se sent tout petit, non ?
Oui, je pense qu'on se sent à la fois peut-être tout petit, mais c'est vrai que la voûte est de 33 mètres et un tout petit peu plus haute que celle de Notre-Dame. Mais ce n'est pas un bâtiment intimidant, c'est un bâtiment accueillant au cœur de Paris.
圣厄斯塔什教堂长105米，宽43米，内部拱顶高33米。站在这里，你会立刻感到人的渺小，但内心却充满了安宁。
Cette église est probablement plus intéressante si on essaye de se mettre quelque part pour la lire en diagonale. Et là, on voit cette espèce de forêt de piliers.
Ça, c'est une architecture gothique ou...
Oui, c'est à vous de voir.Là, il y a un plan gothique qui ressemble beaucoup au plan de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这座教堂融汇了多种建筑风格。它虽然始建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教堂主体设计 Le plan de l'église 却是哥特式的。
Et si vous regardez bien, vous voyez que ce n'est pas une église gothique du tout. Pas du tout.On pourrait dire que c'est du gothique tardif, mais si vous voulez. Mais, enfin, moi, je pense à Chambord quand je vois ça. Les vitraux ici à Saint-Eustache, depuis le début, étaient conçus pour être très lumineuses, l'église.
Nous allons l'appeler l'antique gothique style, gothique tardif.与中世纪教堂建筑不同的是，这个教堂内部非常宽敞，非常明亮 ，très lumineux.
Il y avait une chapelle ici qui était une chapelle du XIIIe siècle sur le chemin de pèlerinage qui va à Montmartre. Et ensuite, c'est François Ier qui a décidé de construire une grande église sur la rive droite.
十三世纪时，这里曾经是一座小礼拜堂，供那些前去蒙马特高地的朝圣者歇脚。到十五世纪，法国开明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决定在这里动工兴建一座更大规模的教堂。
Et en fait, c'est quoi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église?Et une cathédrale
Celle-ci est une église paroissiale, ça veut dire qu'il y a un territoire, il y a une communauté, il y a des personnes et un bâtiment où ils se retrouvent. Et en droit canonique, on appelle ça une paroisse. Et là, c'est une église paroissiale, une cathédrale. Normalement, une cathédrale est le lieu où un évêque a son siège. Donc, par exemple, à Paris, le siège de l'archevêque de Paris est à Notre-Dame de Paris.
天主教教堂分不同等级 ，une église 是指一个教区的礼拜堂 ，une cathédrale 是指主教 l'évêque 的座堂，是主教席位所在地。
Par rapport à cette église ici dans ces quartiers,、
oui.
est-ce qu'il y a un lien particulier avec les Halles?
Il y avait des liens tout simplement de voisinage, je、D'accord. pense, et depuis très longtemps. Mes prédécesseurs ils célébraient la messe tôt.Pour les personnes qui travaillaient au hall, ça c'est très clair. Chaque année, il y a une messe ici à Saint-Eustache pour les charcutiers morts dans l'année.
教堂对面曾经是巴黎市中心最大的室内商品批发市场大唐市场 Le Marché des Halles。本堂神父习惯提早做弥撒，这样可以不耽误商人们做早市。
De l'autre côté de cette grande porte, une association qui est en lien étroit avec la paroisse.Sert tous les soirs 300 repas gratuits. Alors, il y a à peu près 250 bénévoles, mais il y a des banques, il y a des entreprises, il y a les boulangers du quartier qui participent à cela. Donc, c'est un énorme engagement de solidarité de la part de beaucoup de monde.
教堂与街区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每天晚上街区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 des bénévoles 会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向穷人提供300份免费晚餐。
Merci beaucoup.
Merci à vous d'être venu.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Vous savez où nous sommes, vous pouvez toujours revenir.
听说全法国最大的管风琴就在圣厄斯塔什教堂里，走，咱们去见识见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广播电台全球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德国情报机构第一次正式承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达以沙派遣了武装分子假扮难民潜入欧洲。德国情报机构没有透露恐怖分子假难民人数，但德国媒体指出至少有100份相关情报有待甄别。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汉斯·乔治·马森透露，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派遣了武装分子假扮成难民潜入欧洲。马森指出，去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表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故意在涌入欧洲的难民中安插了恐怖分子。马森承认，后来德国多次发现恐怖分子伪装或假扮成难民潜入进到欧洲。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汉斯·乔治·马森是在接受德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做出透露，他指出德国情报部门正在设法识别和确认是否仍有更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战斗人员和恐怖分子潜入进来。据德国的柏林报援引德国情报部门官员的话报道称，德国情报部门收到了100多份 有关目前在德国的难民中混杂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战斗人员的情报。
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正式预告将要发射洲际导弹消息之后，中国主席习近平先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电话讨论。美国媒体透露，朝鲜可能完成填装燃料程序，等待导弹的升空。台湾南部城市高雄今天凌晨发生里氏 6.4 级地震。中国央行发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香港铜锣湾书店包括桂明海在内的多人被中国内地警方拘禁事件，据传起因是桂明海等人筹备在深圳设立禁书寄送办事处而出事。中国有可能成功收购美国芝加哥股市，此举可以推动中国企业在那里上市。美国失业率下降到八年来新低，为4.9%。德国情报机构第一次承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派遣武装分子假扮难民潜入欧洲。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désert.